我们就要尽量看一下啊，已经讲过了两次，这次我是讲到主是活的，那么主是活的懂做这句话呢，在解析福音是什么，在解析福音是完全的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讲到我是活的，我是活的就提到了他是一粒麦子死了就接受许多的子粒，那么他的那一粒是生命，我们这借在我们身上是这一粒也是生命，那么有我们有了生命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工作，说用作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，他用启示，他用照明，这个启示是叫我知道，照明是叫我看见。那么我们要能够知道，要能够看见，我们觉得有感觉，所以我是活的，生命的凭据就是感觉。那么这个感觉我提到两点，一点是提到初步的，这个初步的就是我们要叫良心无愧，一个初步的就是叫我们叫良心不软弱。那么另外讲到进步的，进步的我就讲到第一个是分辨，是出于己或者是出于神，是出于魂或者是出于灵。那么一个是超越，那么如果我们超越，我们人事物我们都不受他影响，我们都不被他打击，我们就不被他捆绑。那么神这样工作最后到什么地步呢？到一个地步就是要叫我们成形，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今天晚上第三堂，我用两个地方的圣经，一处在创世纪，请大家我们一起翻出来看第二章第十七节，第二章第十七节，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，请大家我们翻开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同声一起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读：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再有一处是在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历代下第八章544，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，十一节545，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一节，来，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出大卫城上到他所建的宫里，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是圣地，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。我们就念这两处的圣经。那么这几天呢，我所给各位大家分享的大概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来提，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在圣经稍许熟一点呢，还比较容易能够领罗，如果对圣经不是很熟呢，那么很抱歉，可能呢你的领罗就会比较少，会比较不会很清楚。那么我既然讲了两次，一次提到的这个主是活，一次提到我是活，我是活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用这两处的圣经，一处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，我想那一个圣经大家很熟，讲到两种树，一种树呢是善恶树，一种树是生命树。那么神特别就给亚当说，他说你不要吃善恶树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会死，吃的日子一定会死。那么反过来呢，就说你不要吃善恶树，你应该吃生命树。那么这是这个创世纪里面。那么创世纪我们都知道，创世纪按照解经家说，创世纪是一个苗圃，一个什么苗圃？一个真理的苗圃。我们看苗圃是什么呢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花种，很多的树种都从那里面拿出来，所以照样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真理都从创世纪里面拿出来啊。你如果要知道教会，你从创世纪拿出教会的真理；如果你要知道这个耶稣再来，你从创世纪拿出耶稣的再来。那么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生命的路，那么你从创世纪拿出生命的路，因为它是真理的苗圃。可是我今天晚上呢，我主要的圣经是在历代下第八章第十一节。那么第八章第十一节里头就提到一件事，提到所罗门的事。那么到底他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因为所罗门要把他的妻子从大卫城搬出去。那么为什么要把他妻子从大卫城搬出去呢？因为这个大卫城是神约柜的地方，所以既然是神约柜的地方，是一个圣地，因为是一个圣地，所以他的妻不能够住在那里，不能够去， 住都住在那里。那么原因是什么？原因他的妻子是法老的弟女儿，就是埃及人，他的妻子并不是这个犹太人。那么看这个所罗门，他明明知道娶法老的女儿不对，不对，那么但是他还是去娶法老的女儿，这叫做什么？有这个知识，可是没有这个本领。为什么？因为知道娶法老女儿不对，这是知识，可是他娶法老的女儿，这是生命。所以有知识，但是没有生命。所以今天晚上呢，我用着这一个圣经引一引，来提到这个知识跟生命。那么今天呢，知识有知识没有生命，这个例子很多很多，很非常多非常多。那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年代有好几种，一种是文士，一种是祭司，一种是法利赛人。那么这几种人都是代表有知识，他们有生命。怎样说这几种人代表有知识没有生命呢？好像说我们看文士，你看那几个东方的博士，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问这个希律王说，他的先生王在哪里？这个希律王不知道，他就等一等，我就叫文士来问。那么叫文士来问，文士不加以思索，他也不必给希律王说我回家去查考查考，不，他顺口就答出来，应该是在犹太的伯利恒。那么这些文士他有知识，他知道这个新生王应该降生在犹太伯利恒，但是他不去犹太伯利恒，他有知识，但他没有生命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法利赛人。那么我们看见法利赛人，他明明知道这个圣殿的里面应该分别为圣，那么可是他们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呢？他们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，在圣殿里面他们在那卖牛羊鸽子，就讲到祭司有知识，他们有生命，把分别为圣他们拿去做私人的用处，拿去做求利的用处，又有知识又有生命。那么我们看法利赛人呢也是这样，不但是文士如此，这个祭司也如此，这个法利赛人也如此。好像这个米迦书，他明明讲到神所要的是什么，不是千千牛和，不是万万的公羊。那么既然不是千千牛和，不是万万的公羊，那么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所要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你才能够跟神同行，跟行。那么可是他们知道，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呢，看不见他们有公义，也看不见他们有怜悯，也看不见他们有谦卑，这些有知识，他们有生命，有知识没有生命。那么各位，不但是耶稣年代这些文士、祭司、法利赛人是如此，有知识没有生命。今天我们晚上坐在这里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我们有知识，我们并没有生命。你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好像圣经里面讲到神是圣洁，你也应当圣洁。那么圣洁这两个字怎么解析呢？圣洁这两个解析就是说，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你要跟他们有分别，跟他们有分别，要跟他们不一样。可是我们既然知道我们还在他们中间，我们还跟他们一样，那么就是有知识，我们有生命，没错。那么我们也明明知道，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说爱心很要紧。为什么爱心很要紧呢？因为爱这就是生命，爱这就是属灵的动力。好像保罗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就是动力。那么既然爱是这么要紧，但是我们没有爱，我们是有爱就是口有爱，我们实际没有爱就是有知识没有生命。那么我们也明明知道祷告很要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一切应许都是从祷告去要的，从祷告去支取的，但是我们不祷告，那么这就是有知识我们没有生命。那么今天呢，像这样的历史就不知道有多少，不知道，不知道有多少。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情啊跟属世的事情应该是不一样。怎么样？属灵的事情跟属世的事情不一样呢？好像属世的事情研究学问，那么哪一种人能够研究学问呢？你头脑好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好像说属世的事情，你要做一件事，怎么样做一件事呢？你只要讲究这个做法，你讲究方法就可以了。这是属世，你研究学问，你只要好的头脑，你就可以研究学问。你要做一件事，你只要讲究方法，你讲究做法，你只要做一件事，做一件事。可是研究圣经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为什么研究圣经不是说你头脑好就可以，并不是如此。你看许许多多的时候，有很多头脑很好的人，他研究了这个多少久，研究了多少年，但到最后还是一窍不通。一窍还是一窍不通。那么你看，我们今天做 这个信口不是讲究方法，也并不是讲究做法，讲究方法不讲究做法。你虽然说你的方法再多，你的做法再好，没有用处的，没有用。你属事可以，你做一件事你讲究方法，你讲究做法，可是属事你可以这样，属灵不能的，不能的。所以呢，你研究学问你好头脑，可是研究圣经不就是好头脑？你做一件事你可以研究做法，研究方法，你但是属灵不是研究做法，不是研究方法，完全这个不同。那么属灵之前讲什么呢？是讲生命，总是这是一个讲讲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属世的事情，他只有讲究做法，他不讲究做人，不讲究，这是属世，只要做法，他不讲究做，不讲究做人。好像说你到一个店铺里面去应征，去应征，你到店铺里面去应征，这个老板他就给你 interview， 那么这个 interview 的时候，他看见你长得还不错，看见你对答也如流，所以就觉得你这个人合格。但是他，你问他老板，我什么时候上班？他说你明天就来上班。老板，那么我上班你有什么交代？他说就这样，你要知道你是做卖货员，我告诉你，你对这个客人、对顾客，你要笑容可掬，你要呢这个态度呢，给人家有舒适感。你给老板说，老板，那么谢谢，这一些我一定会做，我一定会做。那么你呢到明天上班的时候，你就尽量怎么样呢？你就尽量向客人你就献殷勤，你就尽量呢把你的这个脸呢装得好看，装得笑容可掬，笑容可掬。那么为什么你这样做？因为你为了吃这一口饭，所以你这样做，这样做，所以你才对客人呢献殷勤，你才对客人呢这个笑容就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讲究做法，这不是讲究做人。好像有时候你讲究做法，不是讲究做黑苦的。好像这女孩子，她到一个店铺里面去，老板应征以后呢，老板呢真是很看见她还行呢，所以就告诉她你明天上班。那么她问老板你有什么吩咐，她说很简单，你就常常呢把你的脸笑，那么客人看起来很舒服。那么这个女孩子呢，明天上班一大进到店铺呢，一上到柜台呢，她就笑，她笑，那么她就笑。笑到什么时候呢？就笑到了这个中午要吃饭以后才把口收回来，要笑就上班他就笑，笑到了晚上回家又把口收回来。那你看呢，到了晚上呢，他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这个下巴累得不得了，是。那么为什么这个下巴累得不得了呢？因为这是做法，这不是做人。这个笑不是从里面出来，这个笑是从外面的照着。所以属事你可以讲究做法，你可以不讲究做人。可是这个属灵不是讲究做法，你是先讲究做人，就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么各位，属灵的事情呢，属灵的事情不是讲究做法，这是讲究做人。好像说今天教会选执事，各位住在教会里面就算选执事。那么今天教会选执事，我们今天要把怎么样的人选出来做执事呢？我们今天要把会做榜样的人选出来做执事。好像彼得书给我们说要做群羊的榜样，可是今天要把会做榜样的人选出来做执事，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时候凤毛麟角，有时候很难能够找得到。那么结果就把那个比较好的把他选出来做执事，可是你做知识你应当做榜样，应该做榜样。那么你看属灵的一个最要紧的基础是什么呢？就是灵修，就是读经跟祷告，知道。那么你选出来的知识应该怎么样呢？他应该在读经做榜样，应该在祷告做榜样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？教会的根基应该有聚会，应该有侍奉。那么这些做知识就应该在聚会做榜样，应该在聚会来去做榜样，那么他才好做知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做榜样让人能够跟，他做榜样让羊群能够效法，让羊群他能够跟上去。那么各位，现在的教会里面就怎么样把一些比较好选出来了来去做知识。那么既然选我做知识，我就非做榜样不可， 不是，是个榜样不可。所以呢，从前我不祷告，现在做了这事我要祷告了。从前我不读经，那么现在做了这事我要读经了。从前呢，我不聚会，我不侍奉，现在做了这事我要聚会，我要侍奉了，要侍奉。那么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有地呢，这种还算好的，还算。那么有地怎么样呢？有地呢，就硬把一些人扣出来充数。因为要知识，所以结果找不出那一些会走，就把一些印出来、透出来这个同事。那么他从前没有榜样，到了做知识的时候，他还是没有榜样。从前没有读经、没有祷告，做了知识还是没有读经、没有祷告。从前呢，没有做知识，他没有聚会，也没有侍奉；做了知识，他也没有聚会，他也没有侍奉，也没有也没有侍奉。那么各位，你看在这里看怎么样呢？在这里，这是今天的教会，今天是今天的教会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看呢，今天基督教会讲不是讲究做法，是讲究做人。什么叫做讲究做法是来去讲究做人。可是今天常常发现基督教会里面只有做法没有做人，怎么样只有做法没有做人呢？有一天我当值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非做榜样不可，所以我就祷告了。有一天我当时我非做榜样不可，所以我就聚会，我就侍奉了。到了我职务满了，那么我又不祷告，又不出心，我又不聚会，我又是不侍奉。你就看见他在做事做事事的时候，他去祷告去读经，这是讲究做法。他做事事的时候，他去聚会，他去侍奉，是讲究做法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也不是一个聚会人，也不是一个侍奉的人。可是基督教会不是这样，基督教会是讲究做人。你要把什么人选出来？你要把那一个祷告人选出来，你要把那个读经人选出来，要把那个侍奉聚会人选出来。因为基督教会里面不讲究做法，是讲究做人，而讲究做人而后才讲究做法。在今天基督教会，那么所以属世属灵跟属世也不一样。世人现在去讲究做法，而不讲究做人，讲究。可是属灵，你真的要讲究做人，而后你才去讲究做法，讲究讲究做法。那么所谓讲究做人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不是因为工作才读经祷告，我没有工作我也读经祷告。我不是因为有任职我才聚会侍奉，我没有任职我也聚会侍奉。那么是这样，就是这个做人，这样就做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属世跟属灵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，很大的分别。那么你看呢，圣经里面有三个人物，有三个代表，三个人物的代表。一个就是扫罗，一个就是大卫，一个是所罗门。那么你看，我们今天在属灵的领域的里面有三种称呼，有一种叫做属肉体，有一种是叫做属灵，有一种叫做属知识，是不是属知识？那么你看呢，这三个人刚刚这三种代表，是不是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今天问一问，这个扫罗是代表属什么？肉体。那么这个大卫代表属什么？大卫代表什么？属灵。那么所罗门代表属什么？属知识。你看，扫罗代表属肉体，大卫代表属灵，这一个所罗门代表属知识，属知识。那么这个扫罗属肉体，你在扫罗什么事情看见他属肉体呢？那么我就简单提几样。其实扫罗的肉体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么这个有一天呢，这个撒母耳给他说，他说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去借家，你等候我来了，你才献祭，才献祭。所以你看呢，以后这个扫罗就到借家，到借家的时候一直等，等到太阳黄昏了，结果这个沙漠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来，以后怎么办呢？以后呢，这一个扫罗就自己献祭，就献祭。那么自己献祭，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？这里看他不能等候，他里面基础，不能等候，里面基础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肉体。一个有肉体的人，他不能够等候的。一个有肉体，他里面很基础的，很基础的，这是一个肉体的例子。那么还有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例子，他去跟亚玛力打仗，扫罗就吩咐他：你把肥的瘦的统统杀光，你把大的小的统统杀光，统统杀光。
那么扫罗这么分布了以后，以后这个撒母耳这么分布了以后，以后扫罗有没有照着撒母耳的分布去做？有没有呢？
没有，他把肥瘦的杀光，他把肥壮的留下来，他把民众杀光，他把这个亚基王留下来。
亚基王，那么留下来以后呢？这个撒母耳来了，
他说：“我听见羊鸣。”牛鸣，我听见羊在叫，
啊，因为他吩咐他把他杀光，那么为什么我来了还听见牛在鸣，羊在叫呢？
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一个扫罗他怎么完成？
因为撒母耳明明的吩咐把壮的、把瘦的通通杀光，那么现在撒母耳来了，他听见牛在叫，羊也在叫，那怎么交账呢？
哎呦，这个扫罗呢？他就没有办法啊！他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把瘦的杀了，我把这个壮的留下来。为什么我要留下来呢？因为我要准备献祭给耶和华的，
献祭
对耶，献祭给耶和华的。
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什么呢？他违背是神的命令，他既然违背神的命令，结果他用献祭来遮盖自己的罪，这是肉体，
这是肉体。
那么还有什么是肉体呢？
大卫出去打仗。以后大卫打了哥利亚回来了，他民众就唱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
那么把万万给他，把千千给我，以后这个扫罗就妒忌，
这是肉体，
因为肉体就会妒忌。所以这个扫罗代表什么？
扫罗代表属肉体。
那么大卫代表什么？
大卫代表属灵。
什么叫属灵？不属肉体就属灵，
不属肉体就是属灵。
那你看
大卫他被扫罗追逐，被扫罗不害，一直到了没有容身之处，最后没有办法，就从本土呢一直到外土，就从本地呢一直到外地。
喂，那么你看叫他好像上家犬，上家犬到处漂泊，到处流淌。那么你看扫罗这样的对待他，
但是大卫对他没有记恨，大卫对他也不想报复，就叫他不没有肉体，
没有肉体就是属灵，这是一个例子。就是一个意思。那么以后大卫杀了哥利亚要回来的时候呢，民众就唱大卫啊你万万，扫罗是千千，
扫罗就千千。
那么你看呢，大卫这个时候有功勋，
有功勋。
你看他没有功勋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很平凡，他到了有功勋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很平凡。从什么地方看见他还是觉得自己很平凡呢？
以后呢，这个扫罗就叫人告诉他要找大卫做女婿。
女婿，那么大卫那个时候按理应该怎么样呢？不找我做女婿，找谁做女婿呢？
是不是？
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变成过去民族的英雄，变成民族的救星，那么当然没有我要找谁呢？
没有，他就给人说什么呢？你想做王的女婿是小事，做王的女婿是一个大事。
所以呢，没有功绩的时候觉得自己平凡，到了有功绩也觉得自己平凡，
这种叫做不属肉体，叫做属灵。
我们人不是这样，你没有出息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什么，你到了有出息的时候呢，你就应该对我另眼相看，
是不是？
另眼相看。那么这个就是属灵，
就是属灵，就是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去看见这是这样的。
所以大卫这个人他不只有知识，而且有生命，不只说头脑知道，而且头脑知道定他日常的生活，
不是头脑知道的知识，
头脑所知道的知识就是他日常的生活。
这是大卫，他是代表属灵。就这两个不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，
我们今天晚上要讲的主要是所罗门。那么所罗门是什么呢？
所罗门代表属知识。
你怎么样看见所罗门代表属知识呢？
因为所罗门满了知识。
怎么样满了知识呢？
因为他写箴言三千句，他论智慧，箴言是论智慧，论智慧。他写传道，传道是论什么？论人生，是不是？传道是论人生。
他写雅歌，雅歌是论什么？
雅歌是论爱，
论爱。那么你看大卫，所罗门王这个人的知识在丰富，他问天文，论天文，论地理，他论墙上牛去草，一直论到黎巴嫩的香柏木， 所以你看他所知道的防伪太大，防伪实在是太广，可见的所罗门这个人他的知识实在丰富到不得了，真是丰富。那么你看他写这三本书，箴言、传道跟雅歌，这三本书是他写的。那么论智慧，什么是智慧？敬畏神就是智慧，就是智慧。什么是论人生？他论人生，传道说虚空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他觉得人生是虚空的，这是论人生。那么他论爱，他用洋人跟苏拉米女子来讲道，基督徒跟基督，基督跟基督徒，讲到洋人跟苏拉米女子，苏拉米女子跟洋人，跟洋人。那你看这三件事，一个就是智慧，一个就是人生，一个就是爱，这三件事，这是基督徒根本需要的知识。这知识，你看这三件基本要紧的知识，这个所罗门他通通有，他通通通通有。那么你看他既然通通有，他知道敬畏神，他也知道人生虚空，他也知道爱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动力，他都知道。是不是知道是知道，但他没有生命，怎样说没有生命呢？你看论这个智慧，智慧就是敬畏神。什么是敬畏神呢？敬畏神呢就是原理恶事，就是雅又伯记所说的，他说又伯敬畏神原理恶事，所以所谓敬畏神就是原理恶事，就叫做敬畏神。那么各位，今天的恶事，什么是恶事太多了？什么是最大的恶呢？最大的恶就是拜偶像。那么这个所罗门这个人呢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娶外邦女子，他被外邦女子引诱去拜偶像。你看他知道智慧是敬畏神，那么敬畏神的原理恶事，他知道最大的恶事就拜偶像，这个所罗门就拜偶像。有知识他没有生命。那么还有呢，他论传道，传道的论人生，人生就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那么日光之下都是虚空的，日光之上才不是虚空的。这个所罗门所追求的是什么？所罗门所追求不是日光以上，是日光的以下。你看这个人有知识他没有生命。那么再有他论了爱什么？爱神。可是所罗门所爱的不是神，所罗门所爱的是外邦女子，爱雅斯顿女子，爱摩亚女子，那么爱这些女子。所以看所罗门是代表什么？有知识没有生命，有知识没有生命，这是知识有，生活没有，这么这是所罗门的代表。那么第三层面，一个人如果有知识没有生命，他的危险是什么呢？各位，因为我觉得这一种有知识没有生命，今天在基督教会比比皆是，到处都有，到处。那么这种有知识没有生命，它的危险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所信跟所行呢不相称不相配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信第四章第一节，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什么呢？行事为人要以所蒙的恩相称。以弗所书这本书有六章，六章可以分这两个大段，一二三这是一段，四五六这是一段。一二三这一段是什么？讲恩典。一章二章三章就讲恩典，那么还有呢四五六这又是一段，那么这一段讲什么？这一段讲生活，讲生活。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，你行事为人就生活，你应该所跟所蒙的恩典配得来，能够相称，就是配得来。可是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呢？今天呢很多人行事为人跟所蒙的恩典配不来，就他有知识但都没有生命。那么这种人呢会伤主的心，会是因为你蒙受这样的恩典，结果你的生活配不上这样的恩典，这个会伤主的心，伤主的心。反正说父母他对他的儿女有指望，儿子望。那么如果这个儿女不满足父母的指望呢，那么你看这个会伤父母的心，伤父母。那么如果他的儿女要是所行所活的跟着父母所愿望的相悖，你看这个会失落父母的心，会把失落这个父母的名。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有知识没有生命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不但伤主的心，而且会羞主的名，杀 当主心，而且会修主的名。那么其实这个还不够危险。一个人如果有知识没有生命，你当主心修主名，这个还不够危险。一个最危险的是什么呢？最危险是什么呢？人知道信跟行应该相配，你信跟行应该相配。仁兄，可是他做不到。我要把我所信的跟我所活的配得来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我知道管知道，做不到还是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他们说法利赛人，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种人的代表。怎样是这种人的一个代表呢？法利赛就这种人产生出来的。同时间这时候，那么圣灵降临，大家都很热心，大家都很爱主，大家都很属灵。那么因为爱主属灵，这人人呢就把自己的家产拿来卖，卖了以后就把这个价钱拿到彼得那里去，拿到彼得那里去交给彼得，叫彼得说这些钱大家一起分，这些钱大家一起用，一起用。那么那个时候这样做了以后呢，人家看见这样做的人就是爱主，这样做的人就是属灵，就属灵。可是这样做人就是爱主，这样做就是属灵。可是属灵跟爱主并不是用着口来说，这个属灵跟爱主它有实际的表现。怎么样实际的表现呢？就是说他舍己，他牺牲。为什么？你看看这个人属灵爱主的，因为他体会舍，因为他体会牺牲，会牺牲，因为他舍己，他跟牺牲，所以他才得到这个属灵爱主爱主的名称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一对夫妇，一个叫做沙菲拉，一个叫做阿玛尼亚。那么这对夫妇看见，你看，东家也被人看为爱主，也被人看为这个属灵；西家也被人看为爱主，被人看为属灵。那么我，难道我就不像他们，被人也看爱主，被人也看属灵吗？可是各位，爱主跟属灵是有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什么？因为这一家曾经做过舍己，曾经做过牺牲，所以才得来这个属灵跟爱主的名称。那一家也是曾经舍己，曾经做过牺牲，所以才得来这个爱主跟属灵名称。那么现在爱主这个舍己跟牺牲就是有代价的，这一对夫妇阿玛利亚跟撒菲拉，他的代价拿不出来。那么拿不出来，既然没有舍己，既然没有牺牲，怎么能够让人来看你就是爱主，看人就是属灵呢？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把他自己的钱财也卖，拿一点点去给彼得，拿绝大多数藏在自己袋子里面。那么他就借着这一点点要去装他是爱主，装他是属灵，装他是属灵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一个行跟成跟这个跟信不相称，最大的危险是什么？最大的危险呢，就是会堕落。所以法利赛呢，就是他既然代价不能付，所以他就用着外面来堕落。所以他们有新闻的事情，新闻就绣在袖子上面，他们就站在十字街口大声在那里做长的祷告，他们就用外面来装。因为他们你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呢？法利赛人呢，我们看见他里面没有，他就用外面来去装饰，这叫做假冒伪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知识没有这个生命，他到最后会跑进到法利赛这个行列里面去。有知识没有这个生命，会跑到法利赛行列里面去。各位，我跟着创办了两个神学，一个是中华福音神学院，一个呢就是门徒训练中心。我一直给学生提到一件事，我很害怕你们装满了一脑子的知识，可是你们生命根本不是这回事。那个时候我们不是训练一些主的工人，我们要训练一些法利赛人，那就糟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看见有知识没有生命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那么所以主在这里指示道路，指示什么道路呢？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 十七节里面就看见什么，就看见了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是善恶树。那么这个时候主就指示两条路，就说善恶树这条路不能走，这个生命树这条路才能够走，应该走，应该走这条路。那么所以这里两条路，今天呢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，我们竟看见很多人不是走善恶树的路，就是走生命树的路。那么什么叫做善恶呢？善恶就是知识。为什么善恶就是知识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善恶就是知识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因为是知识嘛。什么是知识？所谓善恶就是是跟不是，所谓善恶就是好跟不好，所谓善恶就是对跟不对，所谓善恶就是该跟不该。那么这一些就是知识，因为你有知识才知道是跟不是，有知识才知道对跟不对，有知识才能够知道好跟不好。所以善恶树也可以分译作这个知识树，知识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讲的不是科学知识，我们所讲也不是哲学知识，我们所讲是什么？是神学知识，神学知识。那么我们所讲是跟神相处的知识，你怎么样跟神相处呢？这个知识。如果我们讲究知识是跟不是，我们讲究知识可跟不可，我们讲究知识该跟不该，该不该，那么这知识，这是弟兄姊妹，这些东西是跟不是，可跟不可，该跟不该，该跟不该，到底要行有多少条，不应该行有多少条。如果你去讲究这些，你应该行有多少条，你不应该行到底有多少条呢？到多少条？对呀，你做不到的。你这样讲究人，你越讲究越死，越讲究越死。我做基督徒，我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我不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我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我不应该做的是什么？如果你天天去讲究这一切，我给各位弟兄姊妹说，你不讲不死，你越讲就越死，你越讲就，所以三恶四的日素你吃了，你一定会死，你一定会死。所以神摆出一条路，你不要讲究这个，你讲究这个不行，你讲究，你就是讲究你也做不到。所以神给我们讲究什么？你要讲究生命，讲究生命。有一个传道人呢，我是从一本书看，他不知道从圣经怎样去找，他找到什么呢？他找到了这一个这个摩西所写的禁令，有365条，一天有一条，那么一年360节，有361条。他写到行令啊，一个是禁令，一个行令，有248条。他大概用很多的功夫啊，不应该行的禁令有365，这个行令有248，加起来有多少？加起来613。所以不应该行的365，应该行的248，通通起来就613。那么你看呢，不要说去行叫你的头疼，你自己去念就叫你头疼，叫你去背就叫你头疼。那么以后呢，他说不行，我们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去翻这个诗篇第15篇，翻这诗篇第五篇，各位你回去看，你去读一读，你去数一数，里面有11条，你365条你做不到，神呢为了体恤你，所以就把你减到剩下11条，四五篇剩下11条，以后11条你还是做不到，他就去找这个以赛亚33章15节，以赛亚33章15节里面呢，从11条就减到了剩下6条，你把它记起来，剩下6条，那么6条你也做不到了，他又去找什么呢？就找这个米迦书6章第8节，神所要不是千千公羊，不是万万牛和，神所要是什么呢？乃是要叫你呢，这个行公义，那么这个存谦卑的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又选到剩3条。那么你3条又做不到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在哈巴谷第2章，你能讲到什么呢？因信称义，剩下1条。对呀，因为你613条你做不到，所以就给你用这个诗篇第15篇 剩下这个是一条，你这一条还做不到，就用以赛亚书呢，这个三十三章剩下的十六条，六条你做不到，就用着米迦书六章呢，剩下三条，三条你也做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剩下了一条因信称义，就是信，这个字。那么为什么约定这条是什么呢？这条信，信就是生命，因为信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信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神今天不要我们走善路知识的路，要叫我们走这个什么路？叫我们走生命的路，生命的路。那么既然要我们走生命的走，今天要走生命的路，不走这个知识的路，知识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生命的路包括知识的路，你走知识的路不包括生命的路，如果你走生命路就包括知识路，你如果走知识路它不包括生命的路，所以他叫我们走生命，走生命的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生命路你怎么走呢？什么叫做走生命的路呢？我们现在明白生命是什么。你看啊，约翰福音书这本书讲生命，所以第四章第四节是讲什么？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这是约翰福音书第四章第四节。那么你怎么样得生命？他来了叫人得生命，你怎么样得生命呢？那么约翰福音书是一章二十五节就讲到什么？我就是生命，我是生命，我是生命。那么十四章第六节呢，也是讲到我是生命，因为它是道路、真理跟生命，我就是生命。那么你怎么样去得这个生命呢？那么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给我们讲到什么？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就有生命。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什么叫做生命？神的儿子就是生命。那么什么叫做追求生命？你追求神的儿子，你就是追求生命。那么神的儿子就是生命。那么什么叫追求生命？你追求神的儿子，你追求生命。所以你追求神的儿子，你就是走生命的路。所以生命路怎么走呢？你追求神的儿子，你就走生命的路。那么很多人就讲，这个圣经里面说民如果没有知识他就灭亡，这是圣经里面。那么你看我们是要走生命的路，那么既然走生命的路，我们知识怎么办呢？知识，这个知识怎么办呢？我们只有追求神的儿子，我们不追求知识。那么你看知识怎么办呢？你只有追求神的儿子，不追求知识，那么知识怎么办呢？我翻一个圣经给各位看，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，第一章第三十节，请大家一起念这些圣经。很多人说你追求神的儿子，你不追求知识，那么知识怎么办呢？那么你从这一节你就明白了。大家一起念三十节，来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乎神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就到这里为止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这一切，所以这一切成为我们什么？智慧、公义、圣洁，就是你要知识，基督就是知识；你要公义，基督就是公义；你要谦卑，基督就是谦卑；你要圣洁，基督就是圣洁。基督就是圣洁。所以呢，保罗书信里面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通通放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基督，我们追求基督，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，也就是把神一切的丰富通通带到我们的里面。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看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是追求谦卑的知识，我们是追求的耶稣，因为耶稣就是谦卑。我们不是追求柔和的知识，因为基督呢，他就是柔和，就是柔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如复活。那么拉萨路在生病，有人去找耶稣，
叫耶稣呢乃在拉撒路在生病的时候就为他祷告，叫拉撒路才能够活起来。可是耶稣没有，耶稣等了四天，等到拉撒路死了他才到这个拉撒路的家里去。那么为什么等到他死才到这个拉撒路的家里去？因为在这个地方摆出一个真理。怎样摆出一个真理呢？因为一个人如果要经历基督的活，你先要经历基督的死。如果没有经历死，你就不能够经历活。你要经历活，你必定要先经历死。这个死是什么呢？这个死的就是你的肉体生命死，这个就是你的属地生命死。你经历这个死才能够经历活。如果没有经历死，你就没有不能经历活。为什么经历死呢？因为我先有的不是属灵的，我先有我是属肉，我先有不是属天，我先有是属地，所以我应该经历死，然后你才能够去经历活。那你看死死的路怎么样走呢？死的路到底怎么样走的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呢不是在知识上面有死，只有在知识上面有死，很多人不是在经历上面有死。我拿出一个例子，好像说你一件事做不好，你一件事做不好被一个弟兄说了一两句，是吧？你的里面呢就怎么样呢？你的里面是有一种味道，因为你事情做不好，事情做不好人家就说你了，人家的就批评你了，你里面有一个味道，有味道。那么里面有个什么样的味道呢？里面有一个这个不舒服的味道，里面有这个叫做丢脸的味道，里面有这个人家的身世给你过不去的味道，你有这个味道。那么如果你有这个味道呢，我告诉你，你在经历上没有死。人家说你一下，你就里面的这个好像呢，这个海浪是翻腾，你的心力上没有死，心力上没有死。如果你在心力上有死的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如何？那怎么样呢？他这样对我说是对的，为什么是对的？因为如果不说，我就不警醒；因为如果他不说呢，那么我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救生。就不知道怎么样救了，因为他说了我才知道怎么样去救生，就他对我这样说这是对的，这是心理上的。可是话说起来很容易，实际要做起来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实际要做起来实在是很，实在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。怎么很难呢？好像耶稣在可西马利园，他怎么祷告了？他说如果可以行，请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杯是什么呢？这个杯是痛苦的杯，这个杯是羞耻的杯，羞耻的杯。可是主接受了，主接受了。那么主接受了，就说这条路他走了，这条就到手，因为他有个愿意的心智，因为有个愿，有个愿意的心智。那么所以怎么样呢？天上的使者就来加增他的力量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问题不是你做得到做不到，今天的问题乃是你愿意做还是不愿意做。如果你愿意做，神就加添你能力，神加添能力你就做得到。所以耶稣在科西玛丽园，你在路加福音中知道什么？天使来增加他能力，因为他有一个愿意的心，天使就来增加了。所以今天很多人没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所以神帮不了忙，神帮不了他的忙，帮不了，帮不了他的忙。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什么呢？你要经历生，你必须要经历死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啊，有一句话，我们翻出来看一下，我就要结束。你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二节。这些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生怎么样发动呢？生发动是因为死发动，有生才发动。如果死没有发动，生就没有发动。这个看起来很不容易了解，其实很容易了解。尤其有一个牧师就讲这个道理，他讲完了这个道理了以后下台了，有一个青年人就跟到他牧师办公室去。他是牧师先生，我是高等教育，你刚才讲的道我都不懂，你看那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怎么会懂？你莫说高等，你怎么会懂？因为 为你所说的死发动，生才发动，生发发动，死就发动。你这个这样一想呢，这个数学的意味真是太浓了。他就说啊，这个保罗所讲的话，那么所以我就把保罗的话拿来讲一遍就是了，懂没？所以保罗所讲的话就是要叫人懂，叫人懂。如果人不懂，保罗就不讲这个话。他说，牧师啊，他说你能够不能够叫我懂呢？哎，可以啊，有一个办法。他是什么办法呢？你就是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我如果呢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去做什么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那么你就会懂；你不愿意，你就不会懂。他说我愿意，你怎么样叫我就怎么样做。他说好的，现在你到这个礼拜堂后面去，那里有一个老牧师的坟墓，老牧师，那么你就站在他的面前，你去给他播扬，你就给他赞扬。那么播扬他、赞扬他呢？那么你站在那里看他对你讲什么，你才把他所讲的回答我。他要讲话，不说你不要讲话，我叫你做你就去做，你不要讲，你现在就去，他就去，跑到那个坟墓的面前，他就给那一个老牧师的坟墓，老牧师也很了不起啊。从前在这个圣经的里面看见彼得有胆量，就比彼得更有胆量啊。看见这个约翰的爱主，也比约翰的更加爱主。他就把所有的好话都讲了，讲完了以后要等这个牧师来给他答复。当然了，这个牧师有答复还是没有答复？没有答复。他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个牧师问他说怎么样，他答复了没有？他就摇摇，他说大概是这样，你讲好话他不答复，你讲坏话你就把他惹怒了，他就会答复了。你会讲，只要他讲好啊，尽你所能就讲，他就跑去了。牧师啊，你该死！从前法利赛人假冒伪善，你比法利赛人更假冒伪善；从前犹大怎么样贪财，你比犹大更加的贪财。讲完讲尽，站在那里，这个牧师这个时候就给他答复了没有？他没有，没有。你要看谁？怎么样？答复了没有呢？他又摇，又就说没有。他说那个牧师并没有答复，这是我的答复。他说牧师啊，请你呢明白一点好不好，我更不懂。什么叫做他并没有答复就是你的答复？他说我更不懂。他怎么样更不懂？因为这个老牧师死了，死了以后你赞美他，他既不在意也不忘情他既然死了，你去的诽谤他，他既不恼羞也不成怒，是不是？就死啊，死人怎么会得意忘形呢？死啊，死人怎么会这个老去成怒呢？不会老去成怒。那么你看呢，死在老牧师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就在你身上发动。怎么样呢？我讲到讲到半途，你站起来就说吴某人啊，你闭口好不好？我们这一些在美国头脑是经过训练，你讲那些小孩子的心，你去讲给小孩子，你讲给我们听做什么？那么你这样一讲呢，我站在台上就愣了，我的脸就红了，我红了以后就变青了。红是什么？红是不好意思，青是什么？青是里面的发怒，对吧？那么你就知道怎么样呢？旁边的人就说：“哦，这个吴某人的信仰不到家，怎么样呢？”人家一两句话一次，他的脸就变色。对，生在你身上发动，死在我身上发动。什么在我身上？因为我这个肉体也死了，所以这个生在你身上发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走什么样的路？我们今天要走圣灵的路，你不要走知识的路。走知识的路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走知识的路，你不但伤神的心，而且丢神的名。走知识的路呢，你以后会变得假冒伪善。什么意思？那么什么叫做走生命的路？生命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追求神的儿子，就是走生命的路。追求神的儿子就是走生命的路。你有神的儿子，你就有神儿子里面的丰盛；你没有神的儿子，你就没有神儿子里面的丰盛。可是很多人有了神的儿子，还是没有神儿子里面的丰盛。问题在哪里？不要忘记，你有一个旧的生命。这个旧的生命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讲究死，应该讲究死。可是这个死，我哪里有力量来把我致死的？有时要发怒，我忍的时候忍到什么样，这个胸腔一直要爆炸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忍忍到什么，就咬着嘴唇咬到血的出来，这个还忍不住。那么可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有个愿意的心，它上面会给你能力，会给你能力。 叫你能够忍，叫你能够忍。所以各位，我常常说，你信主了以后，你就受尽，受尽，受尽是什么？今天堕落的基督教是这是入教的意思，这是堕落基督教的话，受尽到死里面去，这是重死，从死里面出来就是重活。这表明是什么呢？我信了耶稣，我从今天开始要走一条生命路。什么叫做生命路？一个字是死，一个是活，就叫做生命的路。就是，可是今天不是，今天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把这个受尽当做什么？当做入教的仪式。就是说，既然信了，我就应当到水里面去泡一泡。你看，这个基督教是什么东西？都懂吗？就作为弟兄姊妹，走生命的路，不要走世俗，走，不要走世俗的路，让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才流入的时候，才显明的时候。求主呢，让我们把知识跟生命这一件事应该分清楚。不要有知识没有生命。今天许多人只有知识没有生命，就跟所罗门也是这样，所罗门就是这个代表。他知识多丰富，可是生命里面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也就是所罗门这个代表。所以我们不要走失。求主今天晚上让我们在这个题目的里面，我们能够一个清楚，我要走的是什么路？不是善恶树的路，而是生命树的路。不生命树，我们应该走这条路，这条是对的路。那个善恶树的树，你不走不死，你越走越死。对，知识路越走越死。求主，今天就是个话。所谓生命的路呢，我不是头脑知道，而且我生活能行，能够把它停住了，能够去把它停住，这是生命的路。如果你只有头脑有，你生活没有，这是知识的路，这不是生命的路。今天基督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这里已经讲了三次，主啊，我求你不算讲，而且叫我们能够领悟，不但能够领悟，而且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上面的帮助。哦，主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看见了，今天我们跟所罗门一样，所罗门他头脑知道，可是他生活一件都看不出来，因为他有知识，他没有生命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也是如此。主啊，虽然我们知道圣洁，实际我们并没有圣洁，因为我们有知识，没有生命。我们知道要有爱，我们口里面有爱，但是我们内心里面，我们实际并没有爱，因为我们有知识，没有生命。主啊，求你开恩。你让我们能够知道，我们所谓有知识有生命，就是我们不但知道，而且我们能够遵循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开恩，让我们今天所走的不是知识的路，我们所走的就是生命的路。主说，求你感动你的百姓，我们应该从那一条路里面退回来，我们重新从这条路我们来跑上去。所以主，求你借助今天晚上我们所传的，你给我们众人有一个心智，我们走生命路，我们不走世俗路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讲了三次，今天晚上你在神的面前立一个心智，你不是有知识没有生命，你乃是有知识而且有生命。你不是讲究做法，你是先讲究做人，先讲究做人，然后才讲究做法。处事你只讲究做法，可以不讲究做人，但是属灵的一定要讲究做人，然后才讲究做法。如果你只有讲究做法，这是知识；你讲究做人，这是生命。就是把圣经所讲的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，活在我们日常做事做人的里面，这是走生命的路。这够了。今天晚上你在神的面前主啊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因为如果走知识的路，我们不但是伤你的心，丢你的名，我们走知识的路到最后我们会跟法利赛人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既然是基督徒，想敬虔，没有敬虔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就外面的去做错，那这就要矫枉一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你在神的面前，你说主啊，我明白了，我应该讲究生命，我不是讲究学习，我应该去讲究做人，我不是讲究做法，这是讲究做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你在神的面前说主啊，让我往后知， 他走分路，他不走这个四十路，今晚上你要逆向行车，他就走这个了，他们问他，他就他们说，他们说，大多数都讲求神让我们能够把这几天的话越来越受信心，因为我后面三堂呢，我会比较讲这句，从地头上到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话都是不突然反，既然会众整体大家这样响应，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这一次的聚会，让我们这一次的聚会，我们团体凡来到聚会里面，团体都蒙恩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祈求。我们后面还有一半，我要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，主啊，求你在后面的一半，你在我们中间真正做彻底的工作。好在我们在从会堂回去的时候，是吧，我们在信仰的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更新，有一个转机，好在有更新有转机的缘故，叫你自己的教会也能够一同蒙福。我们向你做这样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